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是自良知之学的兴起，它的一个历史背景跟它的一个意义。那么在明朝初年，理学的一个取向，一般来讲，我在上一个讲次就提过，他们所走的都是程朱之学的路线，一直等到程白沙出来以后，陆学的思想呢才渐渐的崭露头角。那么等到王阳明倡自良知之学，那么可以说是陆学的一种复兴跟它的光大。一般来说哈，王阳明讲自良知之教，依照他的思想的内涵，大致上是追溯可以到孟子的思想，而比较接近于他那个时代来讲的话，那就是陈明道跟陆象山。孟子讲良知良能，那么到了宋儒，二程子也都讲良知，就更进一步说人之何以有这样的良知良能的一个根据。而这样的说法是我们人对于这良知良能的根源去不断的推展到天这样一个最高的实体意义，所以他们就会贯彻所谓的天人不二的思想，就说良能良知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而张衡渠更是以无人之良能良知说为鬼神之傲，而说天良能本无良能。那么这样的学说更贴切于心妙人心的妙万物而为言的一个宗旨。那么等到朱子去注孟子的时候，他就以我们人之良能良知的表现是在于爱亲敬长的事情上面，而所谓的爱亲敬长的事情是源于人心原有的爱亲敬长的一个理。然而朱子又承袭的一川的格物穷理之说，以格物为格，无人心之内外一切事物之理，不免以求诸外为求其心的一种性理之方，并不能够直接的及心之良知良能之表现去讲心之理，所以不免就会把心和理哈分之为二。所以朱熹的思想自然就不能够见弃于陆象山跟他做契合嘛。那么所以有人认为说，像朱熹这样一个思想是不及于陆象山的所说的直截了当。那么等到王阳明倡言良知之教，那么他的学术渊源呢，大致上还是依着宋儒诸家所言的天理啊、心性啊、心理之说，见自于孟子良知良能的表现。那么见心之性理的一种本意啊，而良知的学术思想也使得王阳明的不断的这种发展而扩大了。我们讲说，按照王阳明的自良知之教，他的学术思想固然是开源于孟子所说的，那么可是当时去讲孟子之学的，以孟学避之于宋儒二程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可以看出孟学之传呢，基本上是二程子，那么是具有它一定的特色。而二程子的学术上传的又非常的广博，那么其中又有以王信伯这个人呢、啊、是最有名，后来就是像王阳明了。那么思想形态来讲的话，与后来的象山之学也比较接近。那么我们讲说，在整个思想的一个发展之上，象山的学术思想从南宋进入元以后啊，就渐渐的隐晦而不彰，一直到明朝的陈白沙重心讲心啊讲觉，就更接近象山学术的宗旨。那么然后再从陈白沙到王阳明，那承继的这样一个意识，那么不断的发展。那么事实上，王阳明在讲一个自良知之教的时候啊，他的成学跟施教的历程，黄黎州的明儒学案在第十卷呢、啊、就特别提到，那么整个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发展有所谓的悟前三悟跟悟后三悟的阶段。我想我们这个地方就先谈谈这样一个问题，等到讲到王阳明的时候，我们只针对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来做叙述就可以了。那么在黄黎州的明儒学案，他是这么说的：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寻格物，故物理无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矣。你看，在悟前三悟的过程当中，他是辞章、诸学，还有就是出入佛老，那这是他最重要的悟前三悟。而悟后三悟的三个阶段呢，那么在同样的卷十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这个极致居以处困，就是在农场这个地方被居以处困，就困顿在那个地方，动心忍性， 一念圣人之处子更有何道啊？呼物格物致知之子，圣人之道无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那么这个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就是指的他的物后三变。自此以后啊，进去之业一意本源，以莫作诚心为学。你看，那么这个莫作诚心的收敛为主的学术哈，这是他的第一变。那将右以后呢，专题致良知，那致良知，那这是第二变。那再来最后当然就提到知行合一了，那是第三变。所以这是王阳明的思想的物后的三个阶段。我们晓得这个在整个人生学问的事情来讲的话，一定是他碰到了艰难艰阻，那尝尽了人生的生命历程当中的种种忧患，所以他有非常深刻的体会，而后才会有真切的一个彻悟嘛。所以王阳明他的一个学术思想，他就会有物前三悟跟物后三悟。那么一方面，王阳明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是沉寂的象山的心。